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新的一年里面开始我们新的学习。我们也特别恳求，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愿你的灵亲自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堂课的学习当中，真的是明白你的旨意，也能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是如何的迫切的来服侍这个世上的罪人，让我们有一个更加了解主耶稣的心，让我们有天父的心，有主耶稣怜悯的心，也有一个为主做工的心。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仰望交托，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开始进入路加福音的后半段的学习。那我们知道，在上一季的课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服事呢，是从加利利地区开始的。在加利利地区服事之后呢，他就开始走向耶路撒冷的这个道路上了。但是耶稣呢，他并不急于赶路，而是走一走，然后停一停，在不同的地方在进行他的教导。我们简单看一下耶稣他整个的服事的路线哈。那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啊，他是从拿撒勒出来，那从拿撒勒出来以后，他一开始就到了加百农地区。那加百农地区呢，就在加利利海的周边的一个小城市。那除此之外呢，加利利海呢周边有很多的城市了啊，有提比利亚，还有其他的地方。那耶稣就在主要就是在加利利地区呢，就开始他的第一次的服事。我们看这个路线图呢，他反复游走在不同的城市的当中啊，他反复游走。等到他在加利利服事告一段落的时候，他开始就面向耶路撒冷走了。那他这个结束的这个点和开始向耶路撒冷走的这个点在哪里呢？就在彼得认出基督之后。在彼得认出他就是基督的时候，那耶稣就告诉说，人子要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他的身份已经逐渐显明出来了，他是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到上帝最终要定旨意他要去的那个地方。那这是整个的一个路线的图啊，我们看他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呢，他特地穿过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是，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嘛。之前你看，耶稣在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去耶路撒冷，约瑟带着玛利亚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直接穿过撒玛利亚，他们是绕过约旦河，再从耶利哥进来，再进到耶路撒冷。但是耶稣的传道之旅呢，他反而要特地的穿过撒玛利亚，因为福音要给所有的人。我们这堂课的题目是，全人类的救主，全人类的救主在第一章的时候，已经那经文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他是外邦人的光，他是外邦人的光，不仅是以色列人。所以耶稣呢，他的服事是面对全人类，不是只对犹太人。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我们的学习呢，就从在耶路撒冷的这段路上，一直在耶路撒冷的一些服事和救主的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从路加福音的第13章第十节，一直到路加福音的24章第53节为止。那今天开始我们的第一讲的内容，我们第一讲内容是来讲救主在耶路撒冷的之旅的路上呢，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我们今天就看一看救主在耶路撒冷之旅的发生的一些事啊。我们首先看一下经文啊，在路加福音的第13章路加福音的第13章第10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些经文的。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可以打开，跟我们一起来看，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从第10节开始。好，第10节说， 在安息日，在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了18年，腰弯得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她过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双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那耶稣在这个会堂里面呢，他医治了一个弯了腰的一位妇人啊。这位妇人呢，她这个腰弯了18年啊，18年，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啊。在耶稣治愈了这位弯腰的这个妇人之后呢，啊，你看那个群众的反应啊，你会注意到之前耶稣在会堂服事，在其他的地方教训人的时候，他每说一句话，他每教训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人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先看这个管会堂的当然就是当时的犹太领袖了。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啊，那六日之内呢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是不可。那耶稣怎么说呢？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在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吗？况且这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捆绑吗？好，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对话啊。我们来看一下，那犹太人的习惯呢，在安息日啊，就是现在的礼拜六啊，他们是不做工的。你现在去以色列的话，他们也是不做工的。那做工的都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吧？啊，他们认为犹太人以外的人。啊，因为想一想，那个犹太人是蛮聪明的，安息日不能做工啊，但是他们需要人，他们要做事情怎么办呢？他们自己不做，找外邦人来做。这到底是聪明呢，还是诡诈呢？还是在钻空子呢？哈，就很有趣了哈，很值得我们思考。那重点是安息日啊，安息日到底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哎，安息日是一个，我们看那个图片上的经文哈，那 Sabbath 上面那个犹太文呢是啊，以色列文是从右边往左边读的，那第一个字呢就是 Sabbath 啊，英文叫 Sabbath。Shabbat， 希伯来话叫 Shabbat， 就是安息的意思，就是安息日。安息日的另外一个意思呢，还有呢 ，Shalom 啊，下面那个词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叫 Shalom 啊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安息日的来历呢，其实是从创世纪出来的，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就这样记载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到底安息日什么时候正式成为律法呢？啊，当然在出埃及记啊，我们都很清楚，出埃及记我们有10诫里面的第四诫啊，当守安息日，当守安息日。在出埃及记31章14节到16节。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6日要做工，但是第七日是安息圣日。啊，这个时候上帝已经跟摩西讲得很清楚了。那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呢，说第七日是安息日，6日做工，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啊，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啊，必要把他治死。很严重的一个诫命啊，在安息日做工呢，要把他治死啊。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免的约啊。你听到以后，你会觉得，不错啊，挺好的。你看犹太人现在还在守这个约呢，那他们安息日有什么问题吗？安息日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你注意这个词哈，6日做工，第七日呢是一个休息的日子啊，是一个安息舒畅的日子哈。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个图片来看哈， Shabbat 安息日，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 Shalom 平安。所以安息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日子啊，告诉我们，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说，你不在安息日，你就不要劳苦了，你就不要为自己的生计担忧了啊。特别是啊，有些人为了赚钱，我们知道犹太人特别会赚钱，有些人为了赚钱呢，他在安息日呢，他也不休息啊，不是因为他钱不够啊，他钱已经够了，但是他就是人总是不嫌钱多嘛，人总是不嫌自己的财富多，总是在不断的赚取赚取赚取啊，这是一个贪婪之心。上帝说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这样，要把六天的工作的日子你可以来工作，可以来享受，第七天呢是跟上帝在一起啊，这是安息日的经意啊。所以安息日的特点呢就是安息、舒畅、快乐。好了，那我们回到这个经文来看啊，这个法利赛人的观念，他讲你要治病的话六天都可以治的，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安息日呢？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啊，你从诫命来看的话，你六天做工嘛，第七天就这么一天给上帝，有什么不对呢？难道你这里不做吗？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女人啊，这个妇人呢，她弯腰了十八年了，她经过了多少个六天啊？她经过了多少个安息日啊？换句话说，她经过了多少个六天呢？她从来没有在安息日安息过。哇，弯腰的十八年背痛，也可能有一些，按照现在的讲法，她可能是可能是骨质增生啊，可能是脊髓发炎呢、啊，多痛啊！所以他从来没有安息过哈。所以耶稣说安息日可以引牛，安息日可以引牛。你们他说假冒为善的人呢，耶稣已经给他们下定义了，假冒为善的人，虽然听起来这个很有道理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吗？安息日的时候牛和驴如果渴了，你当然给他喝水了，为什么你不给他喝水？他第二天生了病不能工作怎么办？对，那既然连牛和驴都可以去喝水，而且是你把他牵去的，对不对？你牵他过去了哈，你也在做事情，对吧？在为之后的事情做预备，那人比牛和驴不更重要吗？耶稣下了一个结论说，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应该在安息日解开她的捆绑吗？那于是这个耶稣说完这话呢，他的敌人都惭愧了，当然包括那些管会堂的之外，当然还有很多人都觉得耶稣做的不对，但是耶稣说完这句话以后，他们就都惭愧了。那众人因为他所行一切的事情呢，就都欢喜了。哎，你看安息日就是一个欢喜的日子。那这边牵出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其实他们争论的是律法，争论的是律法。第一，律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第二，应该如何遵行律法？在伊甸园是没有律法的，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人有了罪以后才有律法。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啊，律法是让人知罪嘛，让人远离罪嘛，不要犯罪。但安息日给人治病呢，这不是让人犯罪，这是一个拯救的方式，这是一个释放，让人在安息日得安息的，是帮助人的。那既然是帮助人的话呢，他就不应在律法之下，他应该是超越律法的。他应该超越律法，那所以呢，这律法主义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如何法很死啊？他们不知道律法的目的是让人治罪，律法的目的是让人远离罪，远离罪其实也就是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远离捆绑。那这个女人她被鬼附了十八年啊，被鬼附了十八年，耶稣说被撒旦捆绑了十八年，所以她生了病，她的病是因为鬼附啊引起的。那既然被鬼附的话，就是被捆绑了。被捆绑，那我们知道，你把鬼附和撒旦连在一起的话，捆绑的是，他是被什么捆绑？他是利用人的罪来捆绑人。 economics。那既然这样的话，就应该让他在安息日先要解开这个捆绑，他才能进入安息嘛。那重点在这里。所以守律法呢，律法本身是好的，但是律法主义呢，就把这个律法变成了一个很死板的东西，变成了很教条的东西。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群假冒为善的人，你们知道善，讲的也很好听，但是你根本就不明白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你遵行律法的时候，这个方式呢也用错了，可是呢却把这个遵行律法，我遵守神诫命这件事情呢，就戴在自己的头上，又强加在人的身上啊，让人没有办法，其实是捆绑人的，跟撒旦一样。所以不仅是人的身体的疾病要受到医治哈，那个心灵的捆绑呢也要被释放。那众人看见他所行的荣耀的事呢，就都欢喜了。你看那个妇人他的疾病被释放，众人的心灵呢 也被释放，就都欢喜了。那接下来耶稣就继续讲了，耶稣就继续讲了，这个宗教啊，宗教的礼仪啊到底是什么呢？宗教的礼仪是真正的遵行上帝的旨意，真正的明白上帝的目的。但是人并不是宗教的产物，人不是宗教的产物，人是有上帝的形象，有上帝的形象。那到底什么是荣耀神呢？就是你要明白，要重新恢复上帝的这个形象，重新恢复上帝的形象，这个人他可以行出荣耀神的这个行为来，这才是真正的荣耀神。那耶稣治疗这个女人啊，他应该是他让这个女人病就好了。当然他说这个病是因为被鬼附的嘛，他我想耶稣是双重的医治了哈，一个是赶鬼哈，一个是医治，这是一个神迹。可是这些人看到了神迹以后，第一个反应呢，这个管会堂的就气愤愤的说哈，他没有把看到的神迹跟神的荣耀连在一起，他不明白，他不明白这个问题。那真正的荣耀神就是让人重新恢复上帝的这个形象，跟上帝重新在连接上，人和上帝之间关系的，无论是疾病还是魔鬼还是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些教条的捆绑，这些东西要通通都要拿出去，拿出去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就显现出来了，而且大家也都看见。那接下来耶稣就继续来教导，告诉他们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到底在神的国里面应当是怎样。耶稣用了几个比喻我们都很熟悉的。那第一呢，就是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在第十八节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呢？我拿什么来比较啊？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呢，马上就开始讲到神的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当神迹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神的国就在他们中间了。那既然神的国在他们中间呢，有些人看见，有些人没有看见啊。那所以耶稣要继续给他们教导神国的事情，到底神的国是什么样子？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呢？好像一粒芥菜种，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成大树，天上的飞鸟就宿在它的枝头上。耶稣这样的一个比喻，他到底在说什么呢？他说最小的，这个最小的能长成大树。我们看这个图片哈，这芥菜种这么小小的一个芥菜种，它最后长成了一棵那么大的树哈。他说飞鸟都宿在它的枝头上。他自己不仅能长大，他还能让飞鸟就宿在他的枝头上。当然这里的飞鸟呢，就有接下来的含义哈，因为后面讲到很多的不同各族各方的人嘛，这个飞鸟呢它有国度的意思，不同的，不同的飞鸟，不同的国度的人都可以进到这个神的国度的里面，它有这样的隐含的意思。那重点是这么小的一个小种子最后长成了一个大树，告诉我们说即使是小的它也能长大，只要它有它就能长大。所以重点不是这个种子大的小，大还是小，重点是有还是没有啊。这里面就隐含到说 神的国度是按照人的信心进去的，神的信心进去的，不是大小的问题，重点是有还是没有。就算你的信心是小的，但是你只要有，你就意味着这神的国度呢，就一定会出来。而且呢，你看那么小的一个种子长成那么一个大的树，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度会拓展，会拓展到一个地步啊，让各族各方的人都可以进来，那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听得上。但是它最开始呢，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芥菜种。重点是有还是没有，就算这个信心是小，只要是有，就一定会长成大树，而且这个国度呢，神的国度呢，它一定会拓展。那接下来下一句呢，我又拿什么来，耶稣说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就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这个面酵这个话题呢，大家应该很清楚。我知道大家都听过很多的解释，是说这个面酵的这个影响力，这个面酵的影响力，然后它发起来的时候呢，就一个小小的面团就发起来哈，就发起来很大。好，那我们重新再看呢，在耶稣的在讲的这些比喻当中呢，他教导当中呢，他用面酵来做比喻。同时他也在其他的经文呢，他是说跟这些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那同时这个面酵呢，你看他就在不同的场景下他就有好坏之分了。这边形容神的国这个面酵呢，是全团都发起来，这是正面。同时他提醒他那些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所以重点在哪里呢？就重点就是说，神的话语是有影响力，但是那些错误的传统呢，也是有影响力，就好像这个面酵一样，它进到你的里面以后呢，它就慢慢的发酵，哎，越来越大，到时候好的就有好的结果，不好的就有不好的结果。那重点在哪里呢？我们耶稣在这边用到面酵这个比喻呢，他是从正面的事情，正面的方面来讲神的国度。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先从正面的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就神的国度像面酵一样是有影响力的，它重点在哪里呢？它重点在里面。刚才说了芥菜种的比喻，重点是有还是没有，不管大小，只要是有就可以长大。那面酵的比喻呢，告诉说这个神的国度啊，神的国度啊，是在里边的，是从里边开始，从我们的心里边开始。就好像面酵放在面团的里面，你是看不见的，放在里面你怎么看得见？但是它直到它发出来的时候，它长得很大的时候，你终于就看见了。所以看不见的最终会看见的。而且他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真正改变外面的是里边，真正的改变是从里边开始的，只有里边的才能改变外边。但是你外边做的怎么样，里边的不改变的没有意义。回到上一段耶稣在斥责那些人，他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你遵行律法外边的，可是你的心里面呢却没有神的慈悲，没有里边的，这样是不对的，这样不是神的国度里的人。神的国度里面的人呢，就一定要有，那第二呢，他在里边发出来的时候，外面就看见了。那现在他们用律法主义的这个方式呢，捆绑住哈，有外面的，但是没有里边的，没有里边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是假的。耶稣讲话很幽默哈。那接下来他又在讲，接下来哈，耶稣讲完这个神国的这个概念之后呢，他就开始往耶路撒冷去了。等开始在路，他经过就各城各乡呢，就教训人，教训什么？教训这神国的观念，芥菜种，面酵，到底什么是真正律法守律法？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安息日？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安息？等等这些教导。那这个时候忽然就有一个人问了，说主啊，这个得救的人少吗？ 意思就是说得救的人多不多啊？中文很有趣哈，同样的一句话，得救的人少吗？得救的人多吗？问的都是一个意思。其实中文也蛮厉害的。好，那耶稣就回答了，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哎，这不是所问非所答吗？有人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这个人应该是犹太人了，因为犹太人才会关注到这个问题。他担心的是，哎，到底天堂的人，因为犹太人的观念呢，应该都是得救的，因为他们都是选民嘛，他们一定会得救。不过呢，有一些特别犯罪的人呢，有一些特别犯罪的人，他们认为是不得救的，他们眼中的那个罪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罪人了，这个没问题，因为是由本性决定的，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罪人，但是罪人当中有一些犯一些罪大恶极的事情，那除去这些人呢，人应该得救的。所以有人问这个问题，主啊，得救的人少吗？他的概念还是在犹太人当中。那耶稣对众人说，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明明就是所问非所答哈。他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耶稣说人数的多少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这个态度呢，就是你如何回应上帝，如何回应上帝才重要。要怎么回应呢？这个回应的方式啊，是窄门，要窄门。我们都是犹太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民啊，我们当然都进天堂了，这是一个很宽的门，不需要多想嘛，不需要努力嘛，因为已经定了嘛。我们就是犹太人说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给我们留着，宽大的道路给我们留着啊，所以我们的门是宽的。但是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这个窄门要怎么进？进窄门当然不像进光门那么容易了，你可能要侧身的啊，你可能还需要瘦身的啊，减肥一下。回应的态度，回应上帝，而且要努力啊！而且呢，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进去，确实不能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进窄门嘛！啊，那极致家主起来开了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给我们开门！’耶稣说：‘我不认得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他们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啊！我跟耶稣一同吃过饭的，我有听过耶稣的教导的，那我们不是建立关系了吗？耶稣说 no， 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他又重复说了一遍，我不晓得你们这些人从哪里来，把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虽然在耶稣的面前吃过喝过，也听过耶稣的教导，但是他们不回应耶稣，他们不想进窄门，他们不想付代价，他们不好好的看他们身为上帝的选民，他们应当做什么事情。那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一周大家这个，我这一周我们看新闻就觉得这几天都是蛮黑暗的。这个我们都喜欢说啊，主啊，求你上帝啊，求你把你合身心意的领袖赐给我们。但是我们都忘了一件事情哈，我们跟上帝求合身心意的领袖，我们自己是不是合身心意的人呢？如果我们自己都不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还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给我们一个合我们心意的人，合你心意的人哈，好好带领我们，哪有资格呢？没有资格讲这种话的。我们跟神讲的时候应当是这样，我们好好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在这世上做这个世界的光，我们好好努力回应上帝，就像进窄门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跟上帝说，主啊，我们要一个你认可的领袖，你安排的领袖，合你心意的领袖来带领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如果我们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都没有好的见证的话，那上帝可能会问说，凭什么给你们这么好的。啊，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啊，值得我们思考。好，我们回到经文当中啊， 这些在耶稣面前听过、吃过、喝过的人，他们并没有想过进窄门的问题。他们以为跟耶稣有份，听过他的教导就好了。不是，耶稣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们却被赶到外边。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面坐席。这是告诉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之外，还有外邦人，还有外邦人。那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面坐席。这真正得救的人呢，不在乎多少，而是愿意回应上帝的，愿意努力进窄门的，这个回应才重要。而这个数量呢，包括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就是犹太人，还有世界各地愿意来跟随上帝的人。而这些，他这里面提到说，那你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众先知都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很明显，他是在指当时听到他这些话的犹太人。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以撒、有雅各，还有众先知都跟你们同在了，他们都给你讲，给你们听到，让你们听到神国的律法了。但是呢，你们却不遵从他们的吩咐，也不看重自己的身份，你们反而被赶在外面去，就是这样啊。那后面的一句话，他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讲到这样的一个地位的翻转，其实也不能说是翻转，应该说是平等，这个地位的完全是平等，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平等的，在神的国度当中就是这样子。好，那讲了这些话以后，他们听到以后什么反应？听了以后，你说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听了以后太好了，外邦人在神的国度里，那当时的犹太人听到以后什么反应？岂有此理、啊、马上你看这个，正当这时，几个法利赛人就过来跟耶稣说了，他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王要杀你的，希律王要杀你。耶稣说，你回去告诉那个狐狸说，我今天明天赶鬼一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就了。这个法利赛人呢来恐吓耶稣，听起来好像说不定是一个用很温和的语气讲的，啊，你快离开吧，因为希律想杀你啊，也可能是一个用恐吓的语气讲的，说你赶快走，你再不走的话，希律要杀你啊，这样。但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耶稣回的那句话就很有趣，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啊，当然这个狐狸指的就是希律嘛，对吧？这个狐狸这个词啊，在这个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它是用来形容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啊，没有价值的人。那中国是怎么形容狐狸的呢？啊，很狡猾嘛。啊，但是法国是怎么形容狐狸的呢？哎，是一个很聪明、很机灵、很可爱的啊，一个贵妇哈、啊。他们经常啊，所以你看文化不同哈、啊，所以千万不要说狐狸就是不好的哈、啊，这是文化现象啊，这不是绝对啊。他是说希律这个人呢、啊，他虽然坐在王位上。但是他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份的，没有价值的。为什么没有价值呢？因为他并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嘛。可是那个圣殿呢，却是希律后来加盖，盖得非常的宏伟，非常的漂亮，盖了46年。他希律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设计师哈、啊，特别是在建筑方面。他还建造神的圣殿，但是他建造神的圣殿，他心里面有什么？没有哈、啊。你看那个面教，那个面教哈、啊，他里面没有那个面教，他外面怎么做都没用，里面没有。他外面做的再漂亮，他就算建了圣殿，他也不是跟随神的人。耶稣说这是个没有价值的人。你再想到前面那个经文哈、啊、假冒为善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好，他说，耶稣其实说今天明天。我赶鬼一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当然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说的是第三天都是说这个死里复活，第三天死里复活这个事情啊。当时的人呢当然听不懂了，当然听不懂。好，那耶稣说，我今天明天呢必须前行啊，必须前行，因为今天明天呢，然后第三天呢，三天，对不对？今天明天后天啊，这是三天啊，这里面隐含了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啊，他有三天成就上帝的事情。前两天 是一并赶鬼。那然后呢，他前行什么意思呢？今天明天我赶鬼一并，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赶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为什么这么的重要？耶路撒冷的重要在哪里呢？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是一个神，是神掌权的地方。耶路撒冷呢，也是荣耀神的地方。那既然是耶路撒冷是一个荣耀神的地方的话，那先知怎么会在耶路撒冷丧命呢？你看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听起来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耶路撒冷是荣耀神的地方，先知都在耶路撒冷丧命。所以本来是这样子的，可是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厌弃神的一个记号，厌弃神的话语的一个记号。所以耶稣说必须前行，他要在耶路撒冷丧命，厌弃他他还去，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很明显。所以耶路撒冷，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所以根本跟希律王一点关系都没有。刚才那几个法利赛人不是说吗，你赶快走吧，你别去耶路撒冷了，你再不走的话希律要杀你了。但是耶稣说哪有这回事，让耶稣死的不是希律，希律不能阻止神的决定，希律只不过成为了上帝计划当中的他自己跑进来的这样的一个受咒诅，一个受刑罚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没有价值的人。很多人说，哎，如果希律王没有让耶稣钉十字架，如果比拉多不让耶稣钉十字架，如果彼得不出卖耶稣，那耶稣能成就神的旨意吗？这个想法呢，就是按照人的想法呢，就是喜欢反过来想。其实上帝不是这意思，上帝是说耶稣要去耶路撒冷，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他明明知道这些人要杀害耶稣，但是耶稣好，你既然杀害的话那就杀好了，而且上帝的旨意呢就要在杀的过程当中要成就，你杀他神的旨意也成就。那你说如果不杀呢？很多人会这样问，如果不杀耶稣呢？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历史已经发生了，人就是杀了耶稣。他们的就好像当初约瑟在跟他的哥哥们在讲他的经历的时候，他就说，哦，你们的心是恶的，你们的心是想害我，但是上帝的旨意是好的，他就用你们这个害我这个心来成就他的旨意。这是神最伟大的地方，我们不能完全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人总是喜欢这样想。如果耶稣不上十字架就能完成吗？这个问题呢不应该问，应该反过来看。这些人耶稣愿意为大家来赎罪，愿意为世人来赎罪，但是人还恶着心就一定要杀他，但是上帝的旨意还是成就了，多么的伟大。应该这样来想，千万不要反过来想。不过这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子的我以前也常常这样想，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到现在呢，我发现这个想的方向错了，应该按着神的正面来想，而不是反过来推。因为没有这个结果，所以他是有功劳的，一点功劳都没有。耶稣要钉十字架，耶稣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早就商量要卖耶稣，要抓耶稣了，但是犹大却忽然自己跑进去，你们想抓耶稣吗？哎，我把他交给你们。好，耶稣就是不被犹大卖，那些人也会抓耶稣的，但是犹大自己偏偏跑进去就叫自取灭亡，就是这个意思。好，那耶稣自己宣告神的计划，他说今天明天我赶鬼一并，第三天我的事情成全，这是耶稣宣告神的计划。很明显，任何人都不能阻止神的计划。那耶稣现在受死复活，两千年前升天而去，他会怎么？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他将来还会再来吗？他如何去就如何来嘛，对不对？现在虽然还没有来，所以我们也应该明白上帝的计划一定会成就的，这个不需要想。你不用想说今年的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今年的现在总统就职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混乱，你不需要想这个问题，你需要看就好了。但是一定要注意耶稣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我们要跟随上帝，我们不是跟随这个环境。好，那 耶稣在这里面继续在讲，这个耶路撒冷对先知的这个态度呢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他们常常杀害先知啊。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啊，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以下啊，你们却不愿意。哎，这里面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这里面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耶稣愿意说，他要像这个母鸡啊，把小鸡聚在翅膀以下来保护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是代表以色列民的，代表以色列民，但是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愿意呢，还用石头打死这些人，打死这些来的人，杀害先知。但是耶稣上帝的心意呢，还是要把他聚集在他的翅膀下面，要保护他们。但是却他们却不愿意啊，这两种鲜明的态度啊。上帝对耶路撒冷的态度是保护，而耶路撒冷对待神的代言人的态度呢是杀害。所以这就造成了耶路撒冷的结局了。所以三十五节耶稣就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那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哎，你看耶稣先宣告了耶路撒冷的结局啊，从今以后你们不再见我了，你们见不到我了，你们没有资格见了。但是后面又加上一句，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当称颂，还是给他们一个最后的出路，还是给他们最后的一个恩典。这就是上帝对待耶路撒冷的态度，也是对待我们的态度。那虽然现在美国哈，现在混乱到这个地步啊，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也应该知道，可能上帝会有一些动作会出来，让我们知道，哎，好像上帝离开美国了。但是，当我们呢，真的像耶稣讲的这样，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这个国家的所有的国家的这个百姓啊，和这些执政掌权的人，他们知道这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回到上帝的怀中呢，他们还是会回转，还是有机会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失望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呢，就是在刑罚当中呢，他还是给一个机会，在刑罚当中还是给机会。那其他的经卷当中，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啊，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为他们的悖逆哭泣，为他们的荒凉哭泣，为他们的不理解、不明白、不懂、拒绝神而哭泣，为的是他们哭泣，不是为他自己来哭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就是这样子的，他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他也为我们哭泣，就等待我们回转。所以感谢神，我们都是已经回转归向神的人。如果你身边还有家人没有回转的话，就用上帝的心肠来关怀他，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回转，希望他能认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四章的部分啊。那接下来呢，哎，又是安息日啊，又是安息日。我们看这经文是怎么讲的。十四章第一节啊，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个陷阱。在他面前有一个换水果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就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也很明显哈，耶稣知道他们的这个心呢，在他们面前安排了一个患有水果的人，然后就窥探他。我们先回到刚才那个地方哈，他说他到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哎，他们吃饭呢是一个宴席哈。我们再往前跳一跳哈，跳到十三章这个部分还记得吗？十三章怎么说？耶稣说，在天国啊，在天国，在神的国里坐席哈，宴席。路加，我现在这样讲的话是说要我们要看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的作者他这个安排这个编排啊。他第十三章的时候他讲到神的国是有个宴席的，讲到宴席。那接下来就讲到说，耶稣真的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吃饭了。那吃饭是一个 应该把它想成宴席嘛，那是一应该是一个很欢乐的气氛的，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这个欢乐的气氛之下却隐含着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呢，就是他们要试探他，他们要窥探他，他们为耶稣预设了一个陷阱。我们知道之前已经因为安息日的事情了，他们之间发生好多的冲突了，所以这些律法师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一直就在这件事情上就跟耶稣一直在争斗、啊、就是安息日的问题，其实就是律法的问题，你到底守不守律法。真是被神差派的仆人，他怎么可能不懂律法呢？他怎么可能不守律法呢？但耶稣呢，就是要纠正他们这个观念。耶稣主动问他们，他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啊？啊，他们不讲话，他不讲话，因为他说可以呢，当然不可以。他要说不可以呢，他也知道之前发生很多事情了啊，所以他们就不讲话啊。耶稣就治好那个人，叫他走了，然后就说，你们中间呢，那个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刻拉他上来呢？啊，这跟刚才那个十三节那个部分呢是一样的，解开那个牛和驴去给他喝水啊，说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他们不能回答这句话，他们不能回答这句话，回答不了。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在当时的这个律法，他们当时的拉比的这个传统的规定，安息日呢，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治病。只是在生命危险的时候，就是你有生命危机的时候，可以在安息日治病。所以其实他们也是知道的，安息日是不能看着人死的，不能看着人死的。他们其实知道是人有需要的时候，安息日是应该伸出援手。但是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嘛，你救了这个人呢，但是治病的这个医生呢，就工作了嘛。那又救了这个人，然后这边又工作了，又违反了啊，又救人了，这到底怎么办呢？他们在这纠结，所以他们定出一个规定，只有在生命危险的时候，马上要死的时候，可以在安息日治病啊。这对他们来讲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换水谷的人呢，他不是马上就要死的，他不会马上死的啊，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再进一步来试探耶稣。那耶稣在这里面又再说一遍，跟十三章说的一件的事情，其实呢是强调相同的事情。这个怜悯的行为啊，在安息日是被许可的，因为安息日祭司是在做工的，安息日是祭司是在做工的。祭司为什么要做工？怜悯嘛，怜悯，代替神的怜悯，为百姓赎罪嘛，这是个怜悯的行为。怜悯的行为在安息日是被许可的，这个时候不要考虑到这个工作不工作的问题，神看重人的需要，神的怜悯是最重要的，神的律法是防止人进一步的犯罪的。这两边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不懂。当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他们就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当时的场景是这样，我们现在读呢，要把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这两个部分连接来看。就路加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是安息日？安息日是上帝的怜悯，对罪人来说，安息日是要在让罪人得释放，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心灵上。但是我们看这个结果，看到这个身体上得医治的这个人被释放了，可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心灵上还是没有被释放，因为他们的心很刚硬。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耶稣既然是宴席呢，耶稣继续教导他们了，到底什么是假冒为善？其实还是假冒为善的问题啊。这个宴席的比喻啊，耶稣见所请的这个客呢，选择首位，大家都喜欢坐首位啊，都觉得自己有地位，就坐在首位上了。耶稣就说：“你们被人请去赴婚宴的宴席啊！”啊，他这样讲哦，原来这可能是一个那个结婚的一个宴席啊！啊，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你比你更尊贵的客人来了啊，被他请过来了，那人家就会对你说：“请你让座给这一位吧。”他一看，哦，是啊，这个人比我尊贵啊，我只好让在一边上去了。你就只好很惭愧的哈，很不好意思的退到边上去了。这是在告诉一件事情啊，什么叫做谦卑？你被请的时候呢，主动坐在末位上，好像那请你人来说：“朋友，请上座。”那时候你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降为高。那这段经文呢，是对应前面的内容的。 这些法利赛人和这些文士呢，他们请耶稣来吃饭，目的是窥探他吗？为什么？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懂，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懂，这是一种骄傲。但是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坐在高位上？他们的位置呢，不是他们自己，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但是他们有了这个位置呢，他们应该什么态度呢？应该谦卑。真正有身份的人，他的态度应该是谦和的，他应该是谦卑的。自以为高的呢，就必降为卑。耶稣讲的就是在通过这个比喻来提醒他们。而且他们实际上，你看他们真的是在这个宴席上主动坐高位，都觉得自己有神的赐予的身份，都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的学识、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家庭的这个财富都高于别人啊，所以我当然应该坐首位上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样的人是很难明白上帝的旨意，很难真正的跟随上帝。所以用这个比喻说，那个你们要谦卑啊，你们要谦卑，不要以为自己懂。虽然你们站在这个律法的这个教导人的这个位置上，但是不懂的真的是不懂啊。看到上帝的差派的使者来了，看到先知来了，你们应当谦卑下来，好好听他们讲的话，而不是杀害先知，而不是用石头打死那些被差派的人。耶稣这些话里面都隐含了后面的这些内容啊，不知道当时那些人听没听得出来，应该是没听出来了。我们现在读的时候就读出这个味道来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结局了。我们是在看电影啊，他们是在演，在里面演啊，是不一样的。好，那接下来耶稣又说了，他先说了这些喜欢坐高位的人，那接下来又说，哎，你们宴请人的，你们宴请人的，这个不要请你的弟兄、朋友、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就得了报答。人喜欢就是在宴请跟自己一样的人啊，人因为他们都是在高位的人嘛，富足的人一定和富人交朋友嘛，那贫穷的人应该是跟贫穷的人朋友比较多嘛，他们想去交富贵的朋友的话，人家会说，哎，你是攀龙附凤啊，被人家瞧不起啊，他们也不会去的。每个人招待自己的好朋友呢，都有一个如果你被招待的话，你会想说，哦，今天我是被人家招待了哈，我们明天我也要回请他啊，这样大家都你好我好，关系就好了。所以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我请他，因为我觉得他不错，他值得我请啊，他很多地方值得我欣赏，我请他。那请那些贫穷的人呢？这个人又没什么学识，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好丢脸，甚至有这样的一个亲戚也好丢脸。这还是骄傲，还是在说骄傲的这件事情。请别人的时候可能会得到报答，但是你请那些贫穷的人，不是那些富贵人，他们怎么回报你呢？没办法回报你啊。耶稣说这样是不对的，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真正的回报呢在哪里呢？你摆设宴席啊，你要请那些贫穷的，请那些残废的，请那些瘸腿的，请那些瞎眼的，请那些不如你的人，请那些有需要的人，你就得到报答了啊！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眼光不要这么狭窄，不要只看今生的，你不要只看现在眼前这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他们都是认识上帝的人，他们将来都要坐在天国的宴席里面啊！那些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啊，那些自以为富足的，被赶到外面去。还记得之前的经文，我们说耶稣讲到那个四福和四祸吗？什么样的人有祸了？富足的人有祸了，自以为有 财力的人有祸了，而那些贫穷的人呢有福，那些残废的有福啊！在这里面又把那内容又拿出来看一下，就上帝眼中的贫穷到底什么是贫穷？上帝眼中的富足到底是什么富足？里边的是那个有面教的，有里面的那个才是真正有福的，有里面的那个才是真正要会得到报答的，而真正的报答是在上帝的报答，不是今生的报答，是永生的报答，才是上帝所要讲的。所以耶稣有个结论说，你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他们既然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但是你却做了一件上帝眼中看为正直的事情，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那这个报答是天上的报答，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所以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到这些内容的话，你会觉得很好，非常好，能做得出来吗？比较困难哈。如果现在讲的话，我们现在应该到街上去哈，我们应该到街上去请那些在外面的 homeless 进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才对了，很困难哈。现在还有疫情，你怎么敢去呢？不敢去哈。这里讲的是，注意哈，有些上帝的话语呢，我们要明白哈，并不是说让你去这样做的哈，这个意思是说，要谦卑啊，要谦卑。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福气？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报答？我们到底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是什么？这些要仔细的考虑啊！就上帝眼中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上帝眼中的贫穷那是真正的贫穷。而这个现象呢，在我们这个人间呢，是正好反过来的，因为富足的人呢，不认识上帝，他只看今生。而贫穷的人呢，他反而认识上帝，他相信永生，这是重点。芥菜种啊，只要有，不管多小，它都能长出来。这个没有的就没有了。同席的人有一个人听到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好，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了。有人认为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啊，是啊。这个人跟耶稣在一起吃饭嘛，对不对？他又听到了耶稣的教导，对不对？他跟耶稣同吃同喝，然后又听到耶稣的教导了啊！马上联想到十三章里面讲的内容啊。然后耶稣就忽然就开始说了，他又讲到一个宴席的比喻，他继续讲宴席的比喻。他说有一个人摆了一个大宴席啊，请了很多的客人，到了坐席的时候呢，就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来吧，一样都备齐了。”这个众人呢，异口同音的推辞啊。头一个说：“我买了块地，我要去看看，请你准许我辞了。”又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求你，准许我辞了。”又一个说：“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哎，你看他们哈，用不同的借口来拒绝什么邀请，不管是什么借口了。当然，你可以说，他因为工作啊，因为生活啊，因为家庭啊，等等等。我们不要这样来讲，不要这样来解释哈。你要注意看哈。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他们其实说的都是一样的事情，是不同的借口再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去，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呢？我们继续往前看啊。那个仆人回来，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主人，家主就生气了。好，他们不愿意来，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刚才不是说摆设宴席？不要请自己的朋友弟兄，就是跟他们同一阶层的人嘛，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吗？那些人是不请的。这里看，这个家主动怒了啊，哎，要把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请过来，都请过来。仆人就说：“你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啊？既然还有空座的话，你去把路上那些路边的篱笆那里的年轻人进来。什么叫做路边的？什么叫做篱笆那边的？没有事做的。”可能是乞丐，都是那些没人关注的这些弱势的群体啊，勉强他们进来。为什么要勉强他们进来？他们可能不敢进来，他们可能不好意思进来，他们可能觉得自己不配。但是没关系，勉强他们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啊。先前请的那些人呢，一个都不能尝他的宴席。好，很有趣啊。其实这段宴席的比喻呢，他就是在讲，到底人应当对神的邀请。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第十三章不是说天国里得救的人多吗？这个话题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当时不是这个样子，路加把这段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在讲一个重要的主题，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度，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进来。首先是要谦卑的人才能进来。第二呢，不用自己的富足来判断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富足来判断，我不去参加你的宴席，我这还有更忙的事情呢。你这个宴席看了一看，好像没什么价值哈，好像还没有那块地好呢，好像还比不上我那头牛，更比不上我老婆了，老婆讲的话都是对的啊，反正就是不去，老婆不让我去，我就不去的哈，你看都不去。 家主就说，好吧，那这些人呢，他们不回应神的邀请，他们不回应神的邀请，就请那些人来吧。那些人呢，他们做了什么好事吗？贫穷的能做什么好事，能回报家主吗？不能。残废的呢，也不能。瞎眼的看都看不见，瘸腿的也不行。还有那些坐在路上和篱笆的那些人，他们都是没有办法回报这个家主的，所以他们不是因着自己的努力进来的，他们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进来的。他讲的是得救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综合来看所有的这一些讲论呢，我们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神的国就好像宴席一样，神的国就好像一个宴席一样。那这个宴席呢，上帝会请很多人来，但是呢，上帝的请的方式呢，却是要看说，哎，到底真正什么是谦卑的人呢？哪些是做好事却是假冒为善的人？哪一些是真的有心灵的眼睛打开，可以看见神国的价值的人呢？那所以这些人才是上帝所关注的重点，而今生的富足和贫穷在上帝眼中根本就不是问题，问题就在于说，到底他们对上帝的回应是怎么样的？上帝的宴席已经发出邀请了，你应当怎么看待上帝这个邀请？你是通过自己的，我有我不稀罕啊，还是说啊，因为我没有，所以我想要，还是说真正的看见了？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愿意做出回应，所以回应这件事情很重要，就好像进展的一样啊。对这些富足人来看，对他们来说，去接纳耶稣这个木匠的儿子，没有受过当时的这个正规神学教育和拉比学院出来的人啊，没有经过法利赛人认可的这个人，他们很难接纳。但是他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又不得不承认说啊，真的是很了不起。在这个当中他们应该怎么办？两难之间呢，有些人就觉醒了，原来上帝的国是这样子。那有些人呢就不觉醒了，有些人反而说，哎呀，这个人不符合我们的传统啊，他一定不是。哎，你看这个宴席上两批人就不一样，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回应是特别的重要的。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讲解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有一些这十三章十四章里面的讲的一些重点，一些讨论的问题。这个鬼附和疾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的疾病我们都知道人都会生病啊，不是所有的生病都是鬼附，但是鬼附呢确实能造成一些疾病，鬼附能造成一些疾病。那这个时候你注意看啊，那个一开始就是被鬼附的那个妇人呢，她的腰啊弯了十八年，她来到会堂里面，她为什么来到会堂？她来敬拜神，她是来敬拜神。那敬拜神呢，耶稣看到她呢，就给她释放。那这个人是很虔诚的人，对不对？他虽然病得这个样子，他还要来到会堂来敬拜神。虔诚的人会被捆绑吗？虔诚的人会被捆绑吗？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我是一个很尊敬上帝的人，我会被邪恶所捆绑吗？哦，这个问题好难答哈，当做家庭作业好了，大家一起来思考哈。记住啊，这个真正虔诚的人呢，就是不是外表的虔诚，是内心的虔诚。那这个妇人她是不是一个虔诚人？她应该是一个虔诚人。那为什么虔诚的人会被鬼附？会被捆绑的，很简单，耶稣是讲得很清楚，这世上有苦难，在神的里面有平安。那这个人受了十八年的苦，受了十八年捆绑的苦，他一直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来到会堂来敬拜神啊，整整十八年的时间，因着他的虔诚，因着他的敬拜，他终于得到了释放，因为他终于遇到神，上帝的旨意终于成就在他身上。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为什么要他辛苦的这十八年啊？你要反过来想这个问题。而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身体健康啊，衣着华丽啊，学识财富都兼备啊，但是上帝说这些假冒为善，很不了解。好，那犹太人的惯用语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 那这句话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过，在后面还有一个经文里面呢，就是在葡萄园的比喻，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也出现过，就是早上进来的拿一千银子，中午进来的，晚上进来的，最后进来的都拿一千银子啊。耶稣怎么说？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他的重点不是 不要按照字面上来看说，说中文会说，哎呀，后来的要先到，后来先来的因为不努力就被排到后面去了，不是。这个重点是说，上帝是公平的，上帝不偏待人，上帝是平等的，上帝的心意是让你有，他也有，而不是看到人所做的事情，他做的多得的多，他做的少他应该得的少，这是人间的公平，不是上帝的公正。上帝的公正是说，在他眼中都一样，因为他需要，因为他需要。好，那我们有两个功课留给大家哈。我们应当如何回应神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神呢？因为态度就反映了我们的信心。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学习的时间，我们也再次我们每个人都恭敬摆在你的面前来。是的，我们要进窄门，我们要知道你的旨意如何，我们要在我们在得偿你宴席的时候，也要知道你的心意如何。我们要把那些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那些不富足的人，那些不能报答我们的人，我们应当用你的怜悯，用你的心肠来对待他们，因为这是符合你心意的。而我们将来要在你那里得到那无穷的回报。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恩主，在新年的第一课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立志要回应你的呼召。我们要知道今年我们应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上应当如何来行事为人，特别现在这个疫情和这个政党政府都在动荡的一个时刻，我们更应该好好的遵行你的旨意，更应该看清楚你的心意。求你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来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心意来翻转这片土地，一起都归向你。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